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8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中两国之间就网络间谍活动正在展开越来越激烈的口水战。最近迹象显示，中共开始直接点名具体的美国政府机构，说他对中国进行网络入侵。而美国方面就指责中共的情报活动超出常规做法，窃取他国商业秘密，让中国企业牟利。近日，中共政府指控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 对中国西北工业大学进行网络攻击并窃取数据，而西北工业大学同中共军方关系密切。对此，专家指出，美中两国都在寻求从对方获取对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美国情报工作的关键是美国政府不会窃取商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信息，但中共却在这样做。根据美国之音今个月7号的报道，中共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奇虎360 9月5号发布报告，说美国 NSA 下属的行动办公室对中国国内的网络目标实施了上万次的网络攻击，控制了数以万计的网络设备，并摄取超过140G 的高价值数据，还将矛头指向目前担任 NSA 网络安全总监的罗伯特·乔伊斯，说他指挥了针对西北工业大学的网络入侵行动，不过这份报告却没有给出具体事实依据。对此，曾经在美国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任职数十年乔治华盛顿大学讲师托马斯·帕克表示，从国际法和惯例的理解来看，这种做法并不违法。美中两国都在寻求从对方获取对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但两国情报工作的关键不同之处在于，美国政府不会摄取商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信息，但中共政府却在这样做。此外，美国退休高级情报官员、情报事务专家尼古拉斯·埃菲迪米亚德斯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共产党的间谍活动和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间谍活动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大多数国家实施间谍活动以确保国家安全，相比之下，中共就采用全社会的方法摄取外国技术、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经济财富。据悉，西北工业大学直接隶属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和中共政府和军方关系密切，特别是在航空研究领域，被称为国防七子之一。美国政府指控西北工业大学参与了无人机、水下自主机械人和导弹扩散项目的开发。自2001年以来，美国商务部以国家安全考虑为由，将该校列入实体名单，限制其获取美国技术。尽管中共官媒将矛头指向美国，利用所谓的网络安全报告拆喊捉贼，但在非法获取技术方面，西北工业大学并非白纸一张。据报道，去年4月，一名中国公民在美国波士顿联邦法院承认涉嫌非法采购并让西北工业大学非法获取价值10万美元的美国原产货物，他在今年9月在波士顿被判处两年监禁。至于美国国家安全局对中共今次的指控表示不予置评，埃菲迪米亚德斯就指出，不公开讨论情报事务是美国情报界的标准做法，而中共的问题在于他们是病态式的说谎。中国共产党经常指责西方从事间谍活动，指责西方对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负责，他们如此大声和频繁地提出这些指控，反而让人无法相信。自从上个礼拜20国集团气候峰会磋商破局之后，欧盟同中共当局转移在气候相关议题上针锋相对。欧盟指控中国身为最大排放国，却试图撤回对气候变迁承诺。中共就说欧盟烧煤取代俄国天然气，同低碳发展背道而驰，引发舆论关注。根据路透社报道，这项会谈上个礼拜在印尼巴厘岛展开，但直到即将结束时，20国政府对于气候变迁问题仍然没有共识，导致联合公报难产。外交领域消息人士指出，以中国为首的某些国家对于过去协议当中敲定和使用的相关内容感到不满。近日，欧盟气候政策主席提孟斯指控这个星球上的最大排放国中国试图让加拉 斯哥气候协定走回头路。提孟斯话：地球上有啲国家试图撤回佢哋过去喺格拉斯哥答应过嘅事情，佢哋之中包括地球上最大嘅排放者国家，但却试图藏喺发展中国家嘅背后，喺特定时间点操控一啲早已不可行嘅论点。对此，中共外交部就拒绝接受呢一项指控，仲强调北京当局要求对于过去签订嘅气候协定提出精准嘅解释，甚至反而指控欧洲国家为咗取代俄罗斯天然气而燃烧更多嘅煤炭，同绿能同低碳发展背道而驰。对此，欧洲政府决策人士指出，增加煤炭使用量只系一个暂时性嘅措施，亦不会对气候目标造成阻碍。欧盟目标喺2030年将净排放量降至1990年嘅55%，并将其纳入法律。据悉，全球每年嘅排放量当中，中国占大约30%，系全球最大排放国。美国位居第二，欧盟第三。去年11月，近200个国家针对如何限制全球暖化磋商近两个礼拜之后，签订咗格拉斯哥气候协定。这项协定首度承认燃烧化石燃料是造成气候危机嘅因素之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三在海参崴的东方经济论坛开幕礼上表示，中共将会以人民币同卢布向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支付天然气费用。俄罗斯驻华大使9月7号说，下个礼拜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将会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评论指中俄两国在经济上同政治上都受到国际孤立，互相抱团取暖。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 Gazprom 礼拜二表示，已经同中方签署一项协议，俄罗斯供应给中方的天然气，其支付方式将会改为人民币同卢布，但该公司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路透社报道， Gazprom 的 CEO 米纳表示，结算货币的改变对中俄来讲是互惠互利。纽约时事评论员李林一告诉大纪元，中共从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的付款方式改变，这个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俄罗斯受到金融制裁，想要摆脱美元和欧元体系，而中共外汇储备处于近来历史新低，买俄气不再用欧元或者美元结算，当然亦都是中共要的。下个礼拜，习近平同普京大概率会见面，两个国家都被西方制裁，有同病相连的地方，亦都构成了两国联合反美的政治基础。要说他们是在度抱团取暖亦都不为过，只是中俄越是捆绑在一起，对中共就越是不利，因为来自欧洲的压力会越来越大。今年稍早，普京要求欧洲客户在俄罗斯开立卢布银行账户，并以卢布支付能源费用，一些拒绝这样做的公司或者国家被俄罗斯断气。而法国 BNF 电视台报道引述日经新闻的消息说，中共将俄罗斯的天然气转卖给欧洲，从中牟利。报道说，上海的一位交易员告诉日经新闻，这些转售的利润率相当高，每笔交易可能高达1亿美元。台湾艺人杨丞琳近日在中国综艺节目里面说，他在台湾没有吃过什么海鲜，因为早年家里的经济压力也都挺大的，其实吃海鲜是奢侈的。在那里这番言论在台湾引发争议，台湾网民纷纷晒出自己吃过的海鲜美食照片，来证明这位艺人讲的不是事实。对此，日媒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班明夫7号在 Facebook 分析，现在在中国官媒登场的台湾艺人角色设定有三个共同点，是中共刻意营造的样貌。此班明夫说，国际法学者宋承恩评论杨丞琳事件时提到，在中国的台湾艺人都有角色设定。他指出，中共当局对电视媒体的管控是最严格的，推论杨姓艺人的发言应该亦有剧本。指出他在节目当中讲完海鲜之后，还谈到自己很年轻就出道了，没有读过很多书，所以要多学习等内容。此班明夫观察在中共官媒登场的台湾艺人角色设定，发现了三个共同点。 点。第一，不能讲台湾的生活太好。第二，不能太明事理。第三，要话来到大陆之后学到好多。他分析，艺人被要求扮演一个类似乡下人进城的角色，才能够凸显出祖国的伟大。这种设定的潜在逻辑是，如果在台湾人民生活得好幸福，那就没有和祖国统一的必要性了。另外，大部分台湾人是不明事理的，所以才会被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和民进党政权欺骗，被绑上战车，只有到了中国之后学到了很多东西，才明白了道理。所以结论是，台湾人民是需要被再教育的。此不明夫再提到，前几日看到另外一条消息，中国各地下架了台湾作家李敖和龙应台的书。这两个人在台湾都被归类于支持统一的名人，按道理来讲应该受到中国欢迎才是，但是这两个人的文字条理清晰，擅长讲道理又有说服力，完全不符合今日中国对台湾同胞的角色设定，所以就不能够再让他们的文字在中国国内流传了。9月7号晚，由美国联邦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情报暨特种作战小组副主席莫菲率领的8名跨党派众议员乘坐飞机抵达台北桃园机场，对台湾展开3日访问，期间还将会会晤总统蔡英文。这个亦都是美国国会本届会期规模最大的众议员访台团，不过今次访问美台双方都没有事先透露。据台湾外交部发布的消息，今次访团成员除了莫菲之外，还包括联邦众议员法兰克林、海希力、威尔森、巴尔、艾萨、谭尼和海默可，共8位两党众议员，他们分别来自军事、外交、税计等重要委员会，都是台湾的坚实友人。台湾外交部说，莫菲等人在台期间将会觐见总统蔡英文，拜会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顾立雄，并接受外交部长吴超士款宴等，就台美关系、区域安全和经贸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今年以来已经有7个美国国会议员团，共28名联邦参众议员访台。台湾外交部说，面对中国大陆不负责任的军事挑衅以及持续升高区域紧张情势，美国国会再度筹组大型访团访台，充分展现美国国会对台湾不分党派的强力支持。同时，一支由5名法国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礼拜三亦都抵达台北，这个亦都是法国国会一年内第4次组团访问台湾。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